南无阿弥陀佛。各位菩萨，发菩提心，要占这个四种缘起。所以菩提心要借缘啊，缘起啊，不能发。如果没有缘起啊，菩提心就变成空法。也就是说，我们所有的菩提心都是有很多的缘起，在我们生活中有很多的缘起。可看出我们非常要重视我们的缘起，因为缘起能令我们发起见闻觉知。一切缘起，它能够令我们作恶，也可以令我们做善，也可以令我们发菩提心。在没有皈依三宝之前，我们都错过了缘起。在缘起中造恶造善，今天我皈依三宝就知道由于缘起它能造恶也能造善，似乎呢也能够让我们成佛。为什么呢？一切缘起不离心佛，就是十万法界所有的缘起，你的见闻觉知从内到外，包括念头，都是从缘起里面显现。所以众生呢，因为有福气，在缘起里面追随善恶，所以故有十法界的升起，又有无明受无蕴分别十法界执着去烦恼。今我们皈依三宝以后，了解我这个五蕴，是因为我们决心对缘起受无明二缘对立，就产生了五蕴的显现，似乎告诉我们身体是缘起，非有是性。我们这个肉体呢，这是缘起，它是没有自信，就没有一个真正的我存在。比如空中之花，比如水里的月亮鱼影子一样，它没有实体，就是昙花一现。我们所看到世界是由我们分别，就是我们的佛性，在我们观时种种分别升起的世界。这一万的世界是由分别心所形成出来的法界，因为这个法界肯定是没有我，因为它是缘起，像水里的泡泡一样，是缘起，无有自性。有空中花，与水里的月亮一样，与大树的影子一样是不可得。那我们的念头也是一样，我们的妄思，我们的烦恼，我们的执着分别心，都是因为无明我升起了这一念。因为这一念的无明升起的烦恼和分别，只要是烦恼，只要是分别，只要是执着，这一切一切这个念头里面升起的这个东西，它一定是没有自信的。因为没有自信故，与水里的月亮一样，与它的泡泡一样，像水里的影子一样没有实体，无有自信。也就是说，在这个世间有三样东西，它肯定是没有自信的。也就是说，我们的身体、我们的法界还有我们的烦恼，它一定是没有自信，是一个虚妄之物，没有实体。 但是我们尊生呢，念念之间执着，一个我存在，一个法存在，一个念头存在，把这个当成真实了。所以我们皈依三宝，首先要明白一个什么东西呢？就是说我们这个身体，我们这个世界和我们自己的快乐和烦恼，这个都是没有自信的，虚幻的。因为在无明分别执着里面，在这虚幻，在这个如化的这个世界里面我们天天执着一念到天堂善，一念恶到地狱，到天堂也好，到地狱也好它都是没有自信。但是呢，我们执着，因为执着了以后呢执着贪嗔痴非常严重的话到地狱百万劫你不能出来。到这个善呢，获得一点快乐，然后执着生贪心，照样很快到地狱。所以那个乐少苦多，所以在娑婆世界快乐一定是非常少，就像那个沙子一样，你抓一把沙子扔到天上去最后呢都要落下来，都要落下来，落下来在哪里呢？都是地狱恶鬼出生。所以只要你不出三界的话，在这个世间所做的一些善法，均久的像沙子一样落下来。所以我们在这个此世界求这个人天福报，我们一定要看破的，你不看破的那就非常危险。我们仔细较量一下，想一想这个人天福报能够保持多久。所以在人间呢，不要因为自己有一点福报就会念念不忘。过去一句话就说，穷人难不吃，富人难修道，就是富贵的人有了钱有了名利以后有了一点财富以后，他修道了比较难，因为他贪着于自己的快乐幸福财富贪着于这些色相声音因为一贪着你就会起贪嗔痴，有了贪嗔痴你这个快乐不久就会退失慢慢的就会掉下来，掉下来到地狱，地狱到你想一想，嗔恨心会更加恶劣。为什么呢？你想，我打你一鞭子，你会去嗔恨心不？一嗔恨心就堕落下来了。我给你贪吃，你去贪心不？去贪心又堕落下来了。然后这个世间名利财色你执着过，你一旦执着了你就堕落下来。你看你刚刚拥有了一点点你就会执着，一执着就堕落。刚刚拥有了一点快乐和幸福，一执着就堕落，一贪心就堕落。他说你失去了你舍不得，然后有嫉妒和嗔恨，一嫉妒一嗔恨一堕落。是因为我们发现了自己在这个人天道里面肯定是下堕了。是因为佛陀讲生少得堕多，就是堕落的人到地狱底下非常多，然后地狱没有门，但是呢很多人往里面挤，天堂为我们敞开了，可是没上去很难的所以我们商量一下自己，发现了你真的是这个样子，是吧？你观察一下，你有好的电影有没有贪心？贪而不舍，你贪而不舍就是堕落嘛。你看过去啊，好多一个修行人，他会帮他的家 舍得做寺庙。我们过去好多的寺庙啊，都是一些财主把自己的财富布施出来做这个寺庙，建这个寺庙，你知道吗？现在肯定没有这样子，非常少。那过去这些还是一个，因为过去人很重视因果，他知道啊六道轮回。现在人信这个因果很少啊，你打个斋呀、供养个僧啊，修桥补路，现在都很少，你都不愿意做，我看到没有？做了一点点啊，是那个也不知道，是吧？所以现在不吃的人非常少，真正不吃。过去不吃的话，你自己整个庄园前路，你看过去那个啊，好多寺庙都是有钱的人不吃出来，整个房子不吃出来来建寺庙。所以今天我不是要大家这个布施做善，我说的呢，因为人呢在好人里面，他一定会起贪嗔痴的心，因为得到了东西，他怕失去，又有贪心，然后失去了，内心嫉妒、嗔恨、嗔心，然后内心念念不忘，叫痴心。所以呢，有一点好的，满了就会贪嗔痴，满了贪嗔痴，满就堕落。没有深深的禅定功夫，天上不会住得太久过去是禅定功夫做能够进入深深智慧，然后深深禅定，生活中的这些很多的财富他可以不要，进入禅定，那这样的人呢可以进入到更高的身体。你看到了这个，我们到色界天都要禅定功夫，欲界天呢都要福报，色界天都要禅定，四禅八定，到了五色界天要更深的禅定才能够获得。那么说，你看我们娑婆世界有几个有禅定功夫了？念佛念的是烦恼重重念不下去，还有什么禅定功夫呢？但是世间这点福报还在欲界天里面，这欲界天里面这个福报呢，刚刚有一点点福报，马上就贪，怕失处就嗔嫉妒，然后念念不忘吃，念念不忘就是吃，而他能吃就下福，要地狱无门，往地下吃。所以张扬看过去像维底西亚，但是维底西他，我看娑婆世界所有的众生都是地狱的出生，也就是个个都是贪嗔痴，这是末法时代在这个年代的众生为什么贪嗔痴那么重，知道吗？人到八十岁的这个寿命了，人是八万四千岁，可以活八万四千岁，一百年减一岁，一百年减一岁，减到今天我们只剩下八十岁，这个八十岁，八万四千岁已经减到八十岁，在一百年再减一岁，一百年再减一岁，一百年减一岁，减到人的寿命只有十岁，才说一百年增一岁，一百年增一岁，又增到八万四千岁，弥勒菩萨出世。他说从八岁的时候，人的信念呢，人呢是非常非常的贪嗔痴的，就说我们在娑婆世界来还不知道是什么福报，都是佛菩萨在山里找到一点金子就说我们在娑婆世界这点福报真是山里面的黄金呢，大部分的善恶道，你知道善恶道有多少众生吗？你说蚊子啊、苍蝇啊，比人不知道有多少，还有西尊啊、大那个蛆啊，这个阴暗的地方，很多的那些尊生啊，手都说不清楚。我们人在这个娑婆世界是非常少的一部分还有动物、地狱道、恶鬼道、畜生道的尊生，没有比我们多。所以一旦我们失去了永生以后呢就会多。我们不讲天道的福报，就是人道的福报，我们都是 福报只能够让我们身体贪嗔痴，你发现吗？就在人道啊，有一点点福报，有一点相貌，有一点色相，或者有一点智慧啊，都通过我妈，看到没有？然后都贪嗔痴比较重，就是刚刚有了一点福报，有了起色就下福，刚刚有了一点起色就下福。所以我们在此世界是绝对不安全的，绝对不安全的。所以呢，维底西亚做了一件事情，他把自己的那个额头上的金银珠宝，这个头上戴的那个金饰啊，他就在佛陀面前呢，扯下来，扯下来。我们的环境呢，扯下来供养佛，他不是认在一边，其实他认在这一边，认在一边。他认为这些火爆啊，让我生贪嗔痴，他认为是个，因为福报太大了，他会贪着于人间，所以智慧大一点，或者说聪明好一点，或者色相好看一点，一般这样的人呢，都很贪利，是吧？都很贪利。所以呢，我们呢，那个维底西在佛面前祈愿的，他说这些福报让我呢贪恋人间这个快乐，让我受了无尽的痛苦，而且舍父不要问佛陀啊，他说佛啊，我想到一个无忧安乐去，也就是我要到极乐世界去，我看此世界充满地狱恶鬼畜生，他就是这样想，他就是明显的为我们娑婆世界啊所有的尊生啊作愿。因为维底西是个郭母，他的丈夫是个郭王，而这个他这么大的火爆的人都不落此世界，要往是西方极乐世界，所以呢为我们呢啊目前的尊生呢啊做了一个啊表率，也就是让我们去学习。所以我们今天啊学习净土法门，就是在告诉我们人间的福报，人间是不可靠的啊，我们要往西方极乐世界，我们要念佛。那今天呢我们皈依三宝，我们解释啊我们发菩提心和处理生死，前面讲八个相，那我们发菩提心要借四种因缘，第一个念佛众恩啊，发菩提心。我们如何念佛众恩？如何念呢？为我释迦如来这一出法系，为我等故行菩萨道，经无量劫悲受诸苦，我造业时负责安理方便教化，而我愚痴不知信受，我堕地狱，佛佛悲痛欲待我苦，而我业状不能救拔，我生人道不宜方便令尊善根，世世生生谁追于我，谁追于我啊，生生世世谁追于我，心无战胜。就是释迦牟尼佛啊，从《悲华经》里面的发心啊，就是说在初法心，初法心为我等，就是为十方世界所有的尊生，为我娑婆世界的尊生。释迦牟尼佛在此世界，在《悲华经》里面讲得非常清楚，他为我娑婆世界，娑婆世界的尊生啊，能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这个功德啊。现在对于释迦牟尼佛的五百大愿，当时在悲华经里发愿的时候，释放世界所有的佛啊，在因地是释迦牟尼佛的弟子，发愿呢成立都是清净庄严的国土，无有退转，各个都是菩萨啊，清净庄严啊，都是啊获得佛法的这个尊身安住在啊积极的功德之中。所以呢，是那个世界的非常庄严，东方世界、南方世界、西方世界、北方世界，无量的世界 都有清净专有的波涛，有清净佛教观音佛说地藏菩萨，包括我们这个五个罗汉，他们都是古佛了，在被化界里面他都是古佛啊，他们都已经成佛了。然后他成佛了以后呢，释迦牟尼佛他说，你们成就的都是清净专有的波涛，都是成就啊这个解脱的尊身啊，都是啊为诸菩萨，都是大解脱者。那此三无世界尊身怎么办呢？那就是我们怎么办呢啊。再说一切诸佛所成就的清净专有国土，他必须要具足无量清净，无量这个大悲心。那大悲心又何能成就呢？就大悲心在哪里去成就呢？啊，所以释迦牟尼佛啊发愿了，他说我摄取娑婆世界的众生。为什么摄取娑婆世界的众生呢？他有两件啊，有两个，应该有三个。一，释迦牟尼佛悲心众生啊，他是以众生苦为自己的发愿，他说我要成佛，不是为了快乐的众生成佛，他说我要为苦的众生成佛，你知道？就是说我看到最苦的地方，我要到那个地方去成佛，要到那个地方去众生，大悲心众生啊。第二个呢，娑婆世界的众生被十方诸佛所舍掉的众生，就是我们这个世俗的众生呢，也就是我们娑婆世界的众生，十方诸佛抛弃的众生，没有人能摄取的。所以呢，因为释迦牟尼佛的大悲心专指摄取我啊，我们这些人呢，在娑婆世界都能解脱，都能成佛，像地藏菩萨都没有做到。地藏菩萨能摄众生到娑婆世界来，在我们释迦牟尼佛或者阿弥陀佛的建议，但是地狱道、恶鬼道、畜生道是闻不到佛法的。但是地藏菩萨生生都在地狱道、恶鬼道、畜生道的建议众生，然后到娑婆世界来啊闻法，或者是闻到阿弥陀佛，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但是呢，他没办法让众生瞬间成佛，一生成佛。地藏菩萨都没有做到了，但释迦牟尼佛能够让娑婆世界的尊生闻到阿弥陀佛就能解脱，那就是即生成佛，那就是明心见性成佛。所以此娑婆世界上六祖大师见性成佛啊，你像密宗里面叫即生成佛，你像这个净土法门叫一生成佛。那娑婆世界的尊生啊，只要你闻到佛法都有机会解脱，但是地狱道、恶鬼道、畜生道是没有办法的，他们是闻不到佛法，他必须要到娑婆世界来才能闻到佛法，知道吗？所以呢，这个地藏菩萨啊，在佛陀面前，在释迦牟尼佛面前啊，悲鸣哀悼，说啊，释迦牟尼佛在圆寂之前呢，这个地藏菩萨啊，悲鸣告诉释迦牟尼佛，莫为末法的尊生呐 啊伤心。他说你圆寂涅槃以后，我与娑婆世界，一直到弥勒菩萨出世这个之间啊，我不让啊是释迦牟尼佛的弟子啊堕地狱一日一夜，乃至于呢在佛面前做一毛一爪之善法，生生不堕地狱恶鬼畜生，我不会让这个尊生堕地狱一日一夜。也就是说他们都是流着泪痕，也就是说啊，地藏菩萨啊感受诸佛之恩，感受释迦之恩啊。所以呢，释迦牟尼佛在此世界成佛啊，第三种因缘是什么呢？一切菩萨圆满清净专一的过程，必须要有因地上的修行， 就是娑婆世界很多的菩萨在此世界行菩萨道，在此世界修行一日一夜，相当于这个世界100年；在此世界修行一日一夜，相当于天上修行500年。所以呢，很多的菩萨于娑婆世界都要行菩萨道，发心皈依三宝，在此世界发菩提心，与他方世界发菩提是不一样的，功德是无量无边的。所以我们今天获得人生，在娑婆世界能够皈依三宝，那是非常非常的殊胜。不管你是在此世界，一旦你堕落的做，你皈依三宝，一旦你发了菩提心，你的功德啊，超越十方，不可思议。你进入世界修行100年，不与此世界发菩提心的一念之间，可看出释迦牟尼佛啊，他要我们在此娑婆世界是发菩提心的。那么十方菩萨都想到此娑婆世界来发菩提心，那无量寿经说，无量寿经呢，都有菩萨不能闻，就很多菩萨想闻都闻不到，因为他方世界想闻到无量寿经都闻不到，想闻到名号都闻不到，唯有娑婆世界尊生能闻不到，是吧？所以我们在娑婆世界能闻到阿弥陀佛，能够发菩提心，那何等之殊胜啊！啊，所以呢，很多菩萨专程在此世界委屈自己，专闻发菩提心，就是在他本来在天道很快乐的，在天道啊，就是我们这里很多出家人啊，你不要看他在娑婆世界，他可能是从天上来的，知道吗？所以我们玩具师啊，在这个地方修护院里面建立这个寺庙，这个叫做发菩提心。他是委屈自己来于娑婆世界，皆是在36修护院，知道吗？所以你不要轻看了，他是委屈自己于此地，作为发菩提心故。你今天到娑婆世界了，是干什么呢？是发菩提心还是造业呢？反问一下自己，你到娑婆世界来干什么？难道是造业？所以呢，一个菩萨发心，无量菩萨拥护。释迦牟尼佛说啊，我与娑婆世界发菩提心成佛，当时在壁华会上，壁华今天的壁华会上发这个愿的时候，还没在娑婆世界成佛，就是发愿的时候，他底下有500弟子，有无量天人，还有很多人创释迦牟尼佛末法誓愿，就说他这个尊生太刚强了，太坚固了，太懒惰了，就释迦牟尼佛你不要住，你要委屈自己，你要受苦，就是到娑婆世界就受无尽的苦，你才能够度众生。释迦牟尼佛到我们此世界，那么说这个释迦牟尼佛很多人劝他不要来了，在壁华会上很多人劝释迦不要到娑婆世界来，知道吗？当时释迦牟尼佛啊，心都不定一下，不像我们是吧，要劝你不要来，你可能会犹豫一下，来不来呢？来不来呢？这个都不能到这个来到念佛堂念佛，还编给他，哎，我们今天不去吧？你心里犹豫了，去呢还是不去呢？还犹豫了一下，让他去吧。这样，释迦牟尼佛连那个犹豫的心都没有，没有那个犹豫心，念都不动一下。所以呢，那500个他的弟子，还有无量的大众啊，就发愿了。他释迦牟尼佛于是娑婆世界发菩提心，示现成佛。他我应该也要到娑婆世界示现身闻菩萨，与释迦牟尼佛作为护持佛法，护持释迦牟尼佛。就是一人发心，就是说一佛出世，千佛拥护，就这个道理，知道？一个佛来到娑婆世界，同时有1000尊佛来拥护他，所以呢，他不会示现佛像， 他视线呢是不准下，提婆达多啊、舍利弗啊、目犍连、迦叶正则、阿难正则、罗波罗、佛陀的儿子、佛陀的父亲、佛陀的妻子、佛陀的妈妈、佛陀的父王、佛陀的长者、居士，还有那个维摩诘居士，这很多很多这些居士，包含好的还有五种比丘，有眼好的，有眼坏的，有归眼的，知道吧？所以呢，释迦牟尼佛呢是娑婆世界啊，有无量无边的菩萨与娑婆世界跟他同来，然后释迦牟尼佛跟释迦牟尼一起呀、啊、来受苦。那释迦牟尼佛在此世界怎么修行呢？比如说带一切众生苦，比如说经无量劫备受诸苦，是无量苦，我们就在经典上可以看得到。这个佛陀啊，舍出妻子，舍出家产，舍出儿子，啊，舍出啊养鸡，舍出啊残土心肺，舍出骨头，手脚，舍出鲜血。比如说，佛陀在经典讲，我舍出这个肉身呢、啊，对着像西弥山那么高，居然虚空那么高，知道吗？那我的身体对着，这地球是对不下的。我舍出身体那么多，他我舍血啊，我把自己血给献出来，啊，供养给尊生。他说我舍血与大海水，就四大海水也放不下，与四海海也放不下，与虚空，他的骨头与大山那么高，他的血与大海那么深。你说，我们献一点血都怕得要命，是吧？所以海远说我们比丘不能献血，对吧？比丘献一点血，那释迦牟尼佛生生世世都献血，我们为什么不能献点血呢？是吧？所以这个很多东西啊，你看看释迦牟尼佛的因地修行啊，我们内心中呢、啊、感觉非常忏悔啊，一点小苦都受不了，不知道我在娑婆世界干什么。所以我常常讲，在娑婆世界能闻到阿弥陀佛，能发起菩提心，那所有的委屈啊，应该是无怨无悔啊。有人发菩提心，我应当尽力拥护，是吧？我要护着，是吧？不能让菩萨退失信心，因为有的菩萨发心了、啊，他没有释迦牟尼佛坚固的时候，他会退心啊。既然我在讲了。如果大家多来听我就很欢喜，是吧？你鼓励我、啊、你像我们这种新鲜的人差得很远，还需要人家，还要别人来鼓励，是吧？没人鼓励我就不干了，对吧？所以呢，如果你编个有人的发心，你要鼓励他，是吧？所以你不能发心，你可以帮助别人发心，你要鼓励别人，要赞叹别人啊，要帮助别人，让更多的尊生啊能够啊，这个听闻佛法。所以想想我造业时，佛陀安慰佛陀法心的时候啊，就是说我们在造业的时候啊，佛陀啊他都非常爱你，是吧？用种种方便啊代替你啊去做啊，不让你造业，觉得你要造业他带着你做，那你不要造。我宁过去受苦，我也不能让你受苦，就这样的方便的。就比例来讲，我们念南无普贤王菩萨，我们南无文殊菩萨，你的罪业就可以消除了。那你想想，你罪业是怎么消除的？你罪业怎么消除的？就是佛菩萨他过去修过，他能够带众生苦。你是苦，你本来要堕地狱的，结果你念了阿弥陀佛，念了释迦牟尼佛，啊，念了观音文殊地藏菩萨，他就给你代受了，知道吧？所以我们要跟他感应上。如果你感应不上，啊，那你内心中呢又在造业，很多的烦恼都是自己造的，你可以瞬间化解，因为佛菩萨。就是要你接受，我并不是要你谦虚，不要你让，知道吧？这个菩萨 他过去已经修过了，他修养以后他身上是充满光明，充满力量，他可以把我们的罪啊给灭掉了。但是呢我们要接受，我们要接受啊，接受的时候呢你的罪也就消了，你不接受的话你的罪也一定还在，因为我们一直在无明分别跟执着。我堕地狱浮屠呢啊悲痛啊欲待我苦，就是说你堕到地狱的时候，那地藏菩萨是带你受苦，对吧？常常带我们受苦。而我业重不能救拔，我是人道不以方便，佛陀以种种方便来救度我们。你令尽善根啊，生生世世啊追随我，心不战胜，觉得佛陀啊他是没有一秒能离开我啊，我们要认识到这个道理。佛陀去世，我善人啊成人，今得人生复以灭道，何罪我是末法，我是什么罪业生在这个末法时代，何佛我欲出家，何章我不屑今生，何信能供奉啊舍利供奉舍利。就是说我们在这个佛陀去世我已经堕落了，就是佛陀释迦牟尼佛在印度出生，三千年前在印度出生，那个时候我正在地狱道恶鬼道出生道的受苦，今天得到人生，释迦牟尼佛他就圆寂了，是吧？他说活罪不是造了什么罪，今天落在末法时代还能够出家，还能皈依三宝，还能受菩萨戒呢，是吧？那我今天见不到佛陀的今生，又何幸能遇到佛陀的舍利呢？啊，就是说你这样的思维啊，就是说在末法时代啊，你虽然不在佛陀在世时出生，但是呢，你现在啊又出家了，佛陀已经圆寂了。我又出家了，是吧？虽然我见不到的佛身，但是我可以见到佛陀的舍利。不是说这个这样的出家就是佛化身，知道吧？这样的见到舍利，于人见身见佛身。我们你这要有智慧，你要有智慧就可以观察到。显佛菩萨他是没有来没有去，他有种种，因为正法善法末法时代。正法时代佛陀去世尊称得到，下法时代尊称禅定又出家就能得到，末法时代虚空出来我们就可以得到，懂吗？对吧？就是说虚空出来以后我们就可以得到，为什么呢？因为佛陀能现无量身，他可以现佛身叫金身，我们见到佛就能得到。下法时代这样你出家做禅定你就能得到，在末法时代你能够，你现在还能看到虚空，能看到出家的这个相，你就能得到。所以不管正法下法末法时代，那么说你都可以看到佛身。所以呢中国大乘佛教的话啊，是佛身呢是变现去无处不在的，就像印度呢就像准子，佛教到了中国以后呢相法时代就像树杆子，到了末法时代呢就是佛陀就开花结果，这棵树啊完全成熟花果。越到末法时代佛陀的这个大乘佛法与兴旺，大乘佛法它是度一切众生，知道吧？所以我们正法时代都有缘，都有善根的众生，就是正法时代就是说先度有缘的众生，然后再度那些禅定或戒律的众生，到后期要度一切众生。所以释迦牟尼佛正法相法末法要把所有众生度尽，所以我们在末法时代要按照末法思维 不要按照正法的思维，按照正法的思维的话，佛陀今生你看不见了，你见不到佛陀口讲法，又受持不了佛陀所亲自啊教导的戒律，我们都没有份。所以呢，我们要与末法思维，忘记大乘佛法思维啊，大乘佛法。前面我们就讲过，在这个时代，在这个时代，我们要思维大乘的佛法怎么思维呢？六祖大师讲：“以摩诃般若波罗蜜，以智慧到彼岸。”所谓的智慧啊，大乘佛法的智慧，只要进入到大乘，一定会讲佛菩萨的愿力。我们要借着佛菩萨的愿力啊，地藏的愿力，中国的四大菩萨，地藏的愿力、文殊的愿力、普贤的愿力、观音菩萨的愿力啊，而这四大菩萨呢，已经把众生摄起。为什么？打个比例来讲，地藏菩萨把我们一切贪嗔痴摄起，知道？就说我们是这个贪心的，这个贪心的本体啊，就是佛性，也就是地藏。地是悲心，藏就是佛性，是吧？所以打个比例来，我们今天坐在这里，来坐你，那我骂你，这个就是地藏。我骂你，如果我在骂你，如果你瞬间悟道的时候，我骂你的这个体啊，这个体里面是没有我的，没有我的，我就是这么一个相，就是相。你要悟到没有我的时候，就是愤怒相。我这个愤怒相的这个体呢，就是叫地藏。那他，我现在看到这个糖非常好吃，我想贪这个糖吃。就是我的念头跟他连接的时候，如果贪出来，咦，这个贪跟连接的这个贪心呢，里面是没有我的。原来贪嗔痴它是没有自信的，知道吗？也就贪嗔痴的体是空性的。你在连接的过程之中，所有的贪嗔痴的本体它是没有自信，瞬间地藏菩萨就出来了，知道吗？所以呢，这个时候呢，你发现你背后我啊，诶，非常清净，你看到清净本体，看到本体，这个时候你就觉得那个贪啊，如化如化，这个贪啊，瞬间就变成化了，虚幻了，知道？哇，这花好美呀、啊，知道？我贪心生出来，哇，这好美呀、啊！你不要离开这个美，这个美就是美。瞬间呢，发现背后啊没有我，懂吗？没有我的时候啊，这个美啊就欲幻了，对吧？比如说我嗔，嗔出了愤怒嗔，哎，我一嗔的这个境界出来以后呢，发现背后没有我，就是一个嗔的境界，哎，发现嗔了，没有自信，欲幻欲化，这个时候瞬间就解脱，知道吧？吃，我在执着的时候，哇，这个佛像很好看呐、啊，吃出来了。哎，我一瞬间看到这佛像，啊，非常庄严，我太执着了，太好看了，我执着了。这个执着叫吃，这个执着，这个执着的那一刹那时间，发现后面了没有我，没有自信，就是一个境界。你不要离开这个佛像，这个吃，发现后面没有境界，没有我，那个吃呢？地藏菩萨就出来了，知道吧？所以地藏菩萨就在贪嗔痴中，你一旦有了贪嗔痴，瞬间马上就观察，哎，地藏菩萨就出来了，然后地藏王菩萨就出来了。所以呢，你这样你就知道地藏菩萨在贪嗔痴中。所以大家有贪嗔痴的时候，瞬间观察这个贪心后面是什么，嗔心后面是什么，痴心后面是什么？我为什么觉？我为什么迷？我不知道地藏菩萨，知道？我不知道后面是空性的，所以呢，我会烦恼、会执着、会痛苦啊！我现在了解，我贪贪就是一个幻化，嗔嗔就是一个幻化，痴痴就是一个幻化。我不理贪，不理嗔，不理嗔，当下无我，这个就是地藏菩萨。 是吧？好，那什么是文殊菩萨呢？文殊菩萨就是一切空见一切有，有是众生心，空是诸佛心，空一切法是有，它的体是空，这个空就叫文殊，这个有呢叫文殊菩萨，能够在一切众生心中建立一切有，但是呢它是体空，是吧？比如说色是空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色，声音是空的，但是我可以听到声音，香是空的，但是我可以闻到香，对吧？因为缘起自性空，这叫文殊，而不能说断空，知道吧？就是说你能把色拿出来吗？你能够把声音拿出来吗？能够把香拿出来吗？那么触能跟软当中的体出来吗？对吧？能软就是色身相互触法，阳阳在哪里呢？没阳挖出来它是肉，阳在什么地方找不到了，它是空的，但是呢它能看，对吧？恶朵在哪里呢？我们恶朵在哪里呢？比如说恶朵没了挖出来就是个肉团，它找不到一个耳根是找不到的。鼻根在哪里呢？鼻根找不到，对吧？你有四大地在哪里呢？你说地在哪里，对吧？地火在哪里呢？你看到一个形状，是吧？火在哪个地方呢？火，你说有个火的话，火烧完以后火又到哪去了呢？它是缘起的这一，它没有实体。所以地火风水皆是空，是吧？色身相互触法皆是空，眼耳鼻舌身意皆是空，但是呢它又在有，但是它又是空，这个叫做文殊。所以你要了解文殊菩萨在一切空中现无量有，但是不爱空，叫空有不二，就是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这就是讲般若心经，就讲文殊菩萨，知道吗？你了解文殊菩萨，大千世界都是文殊菩萨所显现出来的，对吧？那你现在讲你看下去全是一个大文殊，是吧？大地藏菩萨，大文殊菩萨，观世音菩萨，是吧？观世音，世音就是说一切皆是音声，音声是什么？音声就是名和相。那我手竖起来，大家这个叫什么？叫手，是不是？我不讲手，这个叫什么？大家都知道叫手，这个叫做法，叫音声。叫这个音声，你看我在这个地方竖起来，哎，大家就听到这个音声，是吧？因为法闻我自己，你看到手的时候，我的心中就有一个手，你就闻到了这个手的相貌，这叫做什么？这叫音声。从眼睛里面叫眼睛的音声，从耳朵里叫耳朵音声，从鼻子里叫鼻子音声，对吧？从嘴巴里面是嘴巴音声，从身体里面触音声，都是法，而这个法呢都是音声，整个世界是一个音声世界，由音声世界就产生这个世界叫观世音，知道？世界这里面没有我，有没有音声呢？音声，音声无相，所以整个世界都是一个观世音，是吧？苦有苦的音声，乐有乐的音声，有男音声，有女音声，有出家的音声，有在家的音声，是吧？所以在这个观音菩萨后面说，出家音、在家音、男音、女音，是吧？善音、恶音啊，善的音声、恶音、恶的音声，就是吧？都是你的心想，知道吧？所以呢，不要认为耳朵听到那个音声，眼睛看到有音声，心里想都是叫音声。原来男音声、女音声，我看到男叫男音声，看到女叫女音声。所以在这个空里面现有种种音声，我的身体出家音声、凡恨音声、出家音声，男人叫男音声，女人叫女音声，观音菩萨都知道。 所以呢，这一切音声都是关乎他心的音声，叫观世音。所有的音声就是观音，就是叫观音，观音是吧？观世音，所以整个世界就是个音声，能应一切众生心，众生执着了啊！我是出家人，你是在家人，我们分别执着，这里面哪有我呢？没有我，知道没有我，知道？你的念头就是音声啊！所以这个世界是在无我，但是呢，我们只以为有我。所以呢，有我就有分别定力执着。我要出家，我要在家，我要男，我要女，我要有钱，我要无钱，啊，我要名，我要利，啊。所以说，你所有的这种都叫因生，对菩萨来讲都是因生。因为众生有这个心想，所以观音菩萨随众生意想现种种因生。你要出家，我就变成出家人了；你要在家，就变成在家人了。要贪就变成贪，要嗔就变成嗔，要痴就变成痴，啊！所有的观音菩萨都能听得到，所以念观音菩萨，观音菩萨一定能听得到。你不念观音菩萨，你的心想观音菩萨都知道。所以呢，观音菩萨从法性中现种种音声，所有的众生都在音声里面现出来的相，啊！所以可看出我们现在看到这三界大千世界是什么？就叫观世音，观世音菩萨是吧？在这个经典的说啊，观世音菩萨有无道众生，就观音菩萨，观世音菩萨心中有什么？有无道众生。什么叫无道众生？就是天人地狱恶鬼畜生，叫无道众生，是吧？我们一般讲六道是吧？其实讲五道众生，还有一个阿修罗道。阿修罗呢，天上有阿修罗，人道有阿修罗。你比如呢，我们常常说愚钝就好比是阿修罗，常常学我发脾气，就是说发脾气的又很善良，但是呢老是发脾气，这个就是阿修罗，知道吧？你发现自己是不是阿修罗？老是动不动就喜欢发脾气，但是呢你又很善良。又善良又喜欢发脾气，这就是标准的阿修罗，叫人道阿修罗。地狱道也有阿修罗，恶鬼道也有阿修罗，所以五道都有阿修罗，所以阿修罗是通法，是吧？其实是五道众生都在哪里呢？都在观世音菩萨心中，知道？观音菩萨观中身体啊，它是身体观，它有两道观，一个是头顶上观，一个是身体观。他说观音菩萨徒弟上观有四方诸佛，代表恭敬的意思啊。观音菩萨身体上的观里面有五道众生，你说你现在坐在哪里？你现在坐在哪里？正在观音菩萨心中，你不可能离开观音菩萨的身体。所以我们现在就聚在观世音菩萨身上，也可以说我聚在文殊菩萨身上，我也可以说呢我聚在地藏菩萨身上。所以呢，我们现在的四大第五尊者都是菩萨，还有普贤王菩萨，是吧？我礼敬诸佛，称赞如来，广修供养。就是说你不知道，但是你礼敬诸佛，你跟菩萨站上边了。你每天礼敬诸佛啊，称赞如来，广修供养。你不来于四方世界，所有诸佛面前都跟礼敬诸佛，称赞如来，广修供养。只是你不知道，心生疑惑，怀疑不信。那说我们的讲法的时候呢，就是让你信而已，就是要你信而已。其实大家呢都在普贤菩萨这个四大愿王之中，四大愿王里面是这样说的：普贤身上每一宝孔中能现三千大千世界，知道？大千世界有无量菩萨，设无量尊身啊，修一切善根福德和因缘。就是说所有众生的善根和福德因缘都是在诸佛国土菩萨国土里面安住着，一切诸佛国土，一切菩萨国土，一切众生都在哪里呢？都在普贤菩萨毛孔里面，毛孔里面。因为他一个毛孔里面就有无量的三千大千世界，就是说这个毛孔里面有三千大千世界，我们都在普贤菩萨的毛孔之中啊。 所以我们所做啊，都在普贤法大愿中，知道普贤菩萨的愿里面。但是有一个菩萨问释迦牟尼佛，他说普贤菩萨在哪里？他说你想见普贤菩萨吗？啊，那个菩萨有很大的神通哦，他想见啊，叫什么菩萨我忘记了。他就用他的智慧和神力啊，跑遍了三千大千世界，也没找到普贤菩萨。啊，普贤菩萨在哪里？也找不到普贤菩萨。释迦牟尼佛就告诉这位菩萨，他说你不应该到外面去找，你不应该这样去找，应该合掌与虚空界，在法界的虚空界里说称念南无普贤王菩萨。普贤菩萨就出来了，知道吗？那当时呢，他这个菩萨就称念南无普贤王菩萨，我愿意见你。而普贤菩萨从法界起，他从整个法界里面升起来，然后到面前，就像地藏菩萨一样的，地藏菩萨那个身体尽虚空变化就无边无际，然后人说人说变成一个地藏菩萨，都是一样的，无数菩萨、观世音菩萨都是一样的，都是法界心尽虚空变化界无处不在的身体，然后到了面前，也就普贤菩萨无处不在。所以我们在礼拜的时候，礼敬诸佛跟普贤菩萨都是相应的，是吧？所以愿了解这四大菩萨常舍众生，大势至菩萨也这样说。大势至菩萨身上徒弟上带的是父母，他常视众生为自己父母，他那个宝瓶里面啊，有他父母的骨头。他常常在一十方世界修行啊，都是回向父母。头顶上那个瓶子里面沾光的是他的父母的骨头啊，他已经修成放被好光了，对吧？而大势至菩萨圣光，他的圣光里面呢，有无量诸佛果动。大势至菩萨光里面有这个无量诸佛骨头在里面，十方世界所有的骨头都在大势至菩萨光里面，光明里面，他身体有光，光明里面。十方诸佛在干什么呢？在续法断见法人啊，成佛三十二下八十二好，然后四现啊度众生，四现见法断。就见寺庙，知道？就是说，西方世界所有的道场，西方世界所有的道场都在大势至菩萨观中，就包括我们这个修护院，在哪里啊？在大势至菩萨观里面，在大势至菩萨观里面，并不在外面，知道吗？啊，观里面有一个娑婆世界，释迦牟尼佛的国度。东方世界、南方世界、西方世界、北方世界都在大势至菩萨观里面啊。所以观音菩萨就一抬起来，无量众生得度。大势至菩萨的脚一抬起来，这个十方法门界转，对吧？他脚底下有法门，脚一抬，那个法门呢，啊，便于十方，有十方诸佛。也就是观音菩萨是摄众生的，大势至菩萨是摄国土的。我们讲一个叫依报，一个叫正报。观音菩萨叫正报，我们现在看到观音菩萨叫正报，无量尊生在他身观之中。大势至菩萨依报，无量国土、无量诸佛国土见法忍成佛道，四八相成道，四现涅槃，都在大势至菩萨观中。所以他俩后来一块叫阿弥陀佛，也就阿弥陀的左手和右手。他的这个你看，这个右手伸出去，这个叫大势至，左手在心口这个地方叫观世音。所以右手跟左手，一个是按心， 安尊生的正道，一个是右手是拓着三千大千世界，这样是右手的主一直要站在那里，站在那就要不休息，就是阿弥陀佛我常不休息啊，这种尊生啊没有一秒的休息，其实没有丈夫离开尊生，其实如果诸佛菩萨要离开了尊生，尊生就无所安住了，你比如说没有佛陀了，没有世界，没有身心的世界，那我们尊生在哪里安住呢？所以我们都安住在诸佛菩萨的佛陀之中啊。所以要了解我们的末法时代，我们要悟到这个道理，就是越到末法时代，大乘的佛法要度一切众生，不是说我们是这样的帮助，动物也是这样的，老鼠啊、苍蝇啊、蚂蚁啊，它心中也有无量的菩萨在那个地方。有人说蚂蚁它有眼睛也能看到世界，它有耳朵也能听到世界，有鼻子也闻到世界，你说他那个世界跟我们现在眼耳鼻闻的世界有什么区别？你说他那个眼睛看到的色世界有没有佛？你说耳朵听到的音声世界有没有佛？有没有观音菩萨？说蚂蚁耳朵的音声世界有没有观音菩萨？眼睛见到的有没有文殊菩萨？那个蚂蚁贪嗔痴里面有没有地藏菩萨？那蚂蚁这个他那个念头一根里面有没有普贤王菩萨？所以你不要看这个蚂蚁，他身上他那个六根里面也具备了观音、文殊、地藏、普贤、四方诸佛、四方菩萨，他的骨头跟我们的骨头是一样的。我们看了，哎呀，这反而这么大。如果你有一点削削削削跟蚂蚁的时候，发现了，哎，怎么还是这么大呢？你发现你一点都没小，知道吧？所以我们把蚂蚁踩死了，你觉得你感到就是我把你杀掉了，你的儿子也看不见了，孙子也看不见了，你修复院也看不见了，那你把蚂蚁杀死了，那他心中的世界还看得见吗？所以你这样的想一想，你就知道你不应该杀生，蚊子都不应该杀，他也有一个世界，跟我们看到的世界是一样的，知道吧？所以我们人好像自己世界好大，其实蚂蚁蚊子的它世界跟我们一样大，一模一样的，知道吧？仔细想一想，你再打坐来想一想，你看到的世界跟这个蚂蚁看到的世界是不是一样的？你这个人就知道为什么要爱尊生，你不能吃鱼啊、吃肉啊、吃动物啊，你还敢吃吗？你还敢吃吗？还有一个世界，你只要你想到以后你就知道了，是吧？所以要感受到啊，诸佛菩萨的恩德无处不在。那这些呢，都是他们修成过以后，因为八地以上都是佛的功德，就是说只有八地以上的菩萨才能这样的做，我们是做不到的。我们尊生就是一个外生，八地以下的菩萨是不能见于尊生。八地以上的菩萨是佛的功德，他能见于尊生。所以呢，地球能见于尊生，虚空能见于尊生，色身相无触法能见于尊生。你看，色法见于了我的眼睛，声音见于了我的耳朵，香味见于了我的鼻子。如果没有色身相无触法，我的眼耳鼻舌身还有用吗？有色眼睛才有用，没有色眼睛还有用吗？没有声音耳朵还有用吗？所以呢，外面的色身相无触法长时间的见于我们，知道吧？一切都在进入网，所以我们常常讲世界都是清净的，只有你起心动念怀疑心有罪，所以地藏经里讲起心动念是罪，他没有说世界有罪，知道吗？世界是没有罪的，就是我们的念根是没有罪的，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都是没有罪的，我们的身身相无触法都是没有罪，都是菩萨，都是八地以上的菩萨，他是进入众生的，它都是清净的，都是云化，都是正功妙有的，都是阴身，都是正功妙有的，都是普贤行愿，都是来接引我们，就是让我们贪嗔痴的。我们灯念，我们不知道灯念这个念佛有罪，知道吧？所以专门起心灯念我们的世界上所有东西都不灯， 都不登念，就是你登念。你说虚空登念吗？色会登念吗？音声会登念吗？香会登念吗？这个花会登念吗？花不爱你，你爱花，花它没有爱你，你爱上花，知道吗？这个人好跟不好，这个人好不好是你的正念的。那个人骂你，你觉得你那个人骂你，如果你不觉得就没有。比例来讲，禅人在骂你，你为什么不骂禅人呢？因为你不知道啊，是不是？所以呢，他并没有骂你，是吧？我骂你生人，你要死，就你这个女会骂你吗？要骂你吗？死要骂你吗？但是呢，你要死，你觉得我在骂你吗？骂四个你要死，这三句话连起来了，就是我在骂你，因为你在起分别心，你在逻辑它，你在分别它，你在跟它连起来了，所以呢，你就是我别人在骂你，是你在起心分裂。那我骂师傅，我师傅为什么不回口呢？我骂虚空，虚空为什么不回口呢？因为他不能念嘛。你就跟他一样不能念不就可以了吗？知道吗？你不能念，世界本来是清净的，知道吧？世界没有一样的也不清净的。我的手是清净的，我手不骂你，手是清净的，是吧？我的嘴巴是清净的，我的鼻子是清净的。你的分别，师父的鼻子怎么样？师父的嘴巴怎么样？师父的耳朵怎么样？你在胡思乱想，但是我没有胡思乱想，我的眼耳鼻舌身都没有胡思乱想，我肠斗心肺，我身上的地火风水都没有胡思乱想，只有你在胡思乱想。至于世界上色声香味触法、地火风水空根师、眼耳鼻舌身意、色受想行识啊，见闻觉知八法门念。都统统没有乱想，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本来清净。世界上所有东西都是清净的，都是羽化的，都是解脱的。那么说，这么多的清净，这么多的羽化，这么多的无分别，这么多的寂灭体呢，摄受你，都摄受不了你，何况你的这些动物众，是吧？我们可以观察，你看这么大的虚空在摄受我，可是我就是不能对斗。不能对斗的原因是什么？起心动念嘛。所以在经论讲，细心就是菩提。你不动念，不能不跟他合一了吗？你看虚空不动念，那我不动念不就跟他一样了吗？那虚空不分别我，那我不分别不就跟虚空合一了吗？你看虚空不执着于我，那我不执着不就跟他合一了吗？那大地也是这样，大地不分别我，我不分别大地，我不就跟大地合一了吗？大地不执着我，那我不执着于大地，我不执着的好。所以呢，你就跟他一样走，你就跟他合一，知道？你跟他合一，他就没有了，因为你的见闻觉知在分别见因缘和相。如果你不分别啊，你就回到本处。八地菩萨都是这样修的，八地以上的菩萨见你佛的功德。所以呢，我们要常常坐下来思维。我在讲的时候，你马上就要思维。你坐这个地方，你打坐，你坐这个地方，你就想：虚空不分别我，我为什么要分别虚空呢？然后坐着，哎，我就跟他合一了。人就这样，声音对吧？骂我的声音，讲我好的声音，声音不分别我，我为什么要分别声音呢？你静坐下来思维一下，哎，我就跟他合一了。然后你眼耳鼻舌身意，你每一个想一遍，就是从色眼用色嘛，从色来想，从声音来想，鼻子香味来想，你想，你每个从眼耳鼻舌身意都想一遍，你就进入定的状态。然后呢，见不分别我，我干嘛要分别见呢？哎，我跟见合一了。闻不分别我，我干嘛要分别闻性呢？我就跟文合一了，见闻觉知就变成佛性了，马上就回到本位置里去，是吧？那地不分别我，我干嘛分别地呢？哎，就跟地合一了。火不分别我，我干嘛要分别火呢？哎，跟火合一了。风不分别我，我干嘛分别风呢？我不动，哎，跟风合一了。啊，水不分别我，我身上的水啊不分别我。我干嘛分别水呢？而水合一了， 这个时候你就进入到禅定之中，马上就进入，这就是大乘法。大乘就是说你的心跟法达到完全合一。这个时候我们在公园里面坐一坐，在房间里面坐一坐，在大殿里面坐一坐，要学会静下来思维，坐下来休息一下来思维一下，慢慢的就进入三昧状态，你就把自己给忘掉了，时间也给忘掉了，你达到一种合一状态。你只有这样的去做了，你就发现啊，修行的味道，你就有清净三昧、与幻三昧、寂灭三昧就出来了。这就是啊，圆觉经里面说了，先把它三摩钵理跟禅那，这里觉性就会出来了，你就会感受到分了变一切处，无处不在啊。我们主要的是啊，感受这样的思维。这样的思维才能够报佛恩啊！我以这样的发菩提心，发菩提心，我就是发愿呐、啊，发心呐、啊，发心就是你打坐起思维呀、啊，发心啊，然后发愿，发愿我再不守住佛恩了，我是不守住此关照了，我要发愿，我要在后面先发愿，我要这样去思维，我从今天晚上开始我就去思维，是吧？然后呢，我在大殿里面。我在展堂里面，我在公交车站，或者在公园里面，我在家里面，我要法院，我要如是思维啊！我在善里面，我在恶里面，我要去这样思维，把善恶取掉，都是我自己在妄想而已。实际上呢，我把心吸下来，我跟一些法是完全合一的，吸心呐、啊，菩提，心一吸，菩提就现出来了，阿弥陀佛。